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佳音。今天想要和您分享的是国语鲁语中的一篇文章，主人公展琴，名霍，字琴，封地于柳下，是会，亦称柳下会。他是春秋时代鲁国大夫，也是成语坐怀不乱的历史人物原型。中华民族被誉为礼仪之邦，而祭礼又是五礼中最重要的。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祭祀看作与结戎治兵、保家卫国同等的地位，可见其重要性。今天要跟大家讲述的是展琴如何力荐鲁国大夫臧文仲遵守祭祀礼法的故事。
当时的鲁国有一种名叫猿居的海鸟，停在东门外已经三天了。臧文仲便派国人去祭祀他。展琴知道后说，
臧大夫这样施政也太越礼了，祭祀是国家重大的礼节，政治的安定要靠礼节才能做到，所以要慎重制定祭祀的礼节作为国家的法制。现在无缘无故的增加典制，这不是执政者该做的。圣王制定祭典的原则是能立法定制而有恩惠于人民的，勤于执事而死的，能勤劳定国的，能抵御大灾难的，能抵挡大祸患的，就祭祀他，否则就不在祭祀之列。从前烈山氏得到天下，他的儿子叫祝，能种植各类谷物蔬菜。后来夏朝兴起，周戚能继续祝的事业，所以尊祝为祭神而祭祀。共工氏称霸九州时，他的儿子叫后土，能平治九州的土地，所以尊他为社神而祭祀。皇帝能定百物的名称，使人民明白应向国家供给财富，颛顼能接续皇帝的事业，帝库能按日月星辰的运行安排时令，使百姓安居乐业，尧能力求刑法的公平，使人民向善，舜勤劳民事而死在苍梧之野，鲧筑堤阻遏大水无功而被诛杀，禹能以德行继续鲧的事业，契担任司徒使人民和睦，明勤于植物而死于水，汤以宽大治理人民而能消灭邪恶，契勤于植白骨而死在黑水之山，文王以文德而显扬，武王为民除害， 所以有于是帝祭皇帝而祖祭颛顼，交祭尧而宗祭舜，夏后氏帝祭皇帝而祖祭颛顼，交祭鲧而宗祭禹，商人帝祭舜而祖祭契，交祭明而宗祭汤，周人帝祭库而交祭祭，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穆是能遵循颛顼德政的人，所以有于是报祭他。祝是能遵循大禹德政的人，所以夏后氏报祭他。上甲为是能遵循契之德政的人，所以商人报祭他。高禹太王是能遵循祭之德政的人，所以周人报祭他。帝、交、祖、宗、报，这五种都是国家的祭典，再加上社稷山川之神，都对人民有功德，以及从前有智慧、有美德的人，都是人民所信任的，以及天上的日月星，都是人民所仰望的，以及地上的金木水火土，都是人民赖以生活的，以及九州的名山川泽，都是生产财用的。除了这些，就不在祭典之列了。现在有海鸟飞来，自己不了解，便当作国家的祭典去祭祀它，这就难以说是人治了。人者讲求功绩，智者能处理事物，没有功绩而祭祀它，这不是人。不了解又不向人请问，这不是智。现在海上大概有灾难吧，那些大海中的鸟兽是常常能预知并且躲避灾难的呀。
这一年果然海上多大风，又是一个暖冬。臧文仲听到了展禽的话，便说，
这确实是我的过失，祭祀的话不可不取法。
便叫人把展禽的话写在检册上，一共写了三册。
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是否从两位主人公的身上学到些什么呢？一方面，展禽心怀坦荡，正直无私，直言不讳，提出祭祀与政事的成败具有因果关系。从历代圣王到山川五行，提纲挈领地列举了为何海鸟不在祭祀之列的缘故，有理有据，而不是一味的反对批评。所以他对臧文仲的劝谏起到了效果，阻止了一场背礼事件。另一方面，臧文仲是当时鲁国的执政大夫，他能结合实际，虚心纳谏，知过能改，还命人将展禽的教诫记录在册， 勉励自己与后人，足见其也有尊贤敬德的人格品质。曾子说，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此处的忠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表示对已故父母的祭奠要恭敬慎重，合乎礼节，谨致哀戚，不要铺张浪费，让父母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其二，正如文中展禽所说，只有劳苦功高，对社稷人民有贡献的人去世，才能受到国家的祭祀供养，这是古人对有德之人的敬重。后人有诗赞曰：坐怀不乱真英雄，执剑文重立大功，泰山北斗应景仰，祭祀有法当尊从。